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1月底率领一行九人的访问团到访台湾，拜会台湾朝野的政治人物，包括即将在5月就职的后任总统赖清德和其他在野的政党人士。这次台湾大选之后首度访台的智库团体，代表国际社会对台湾议题的重视。访团成员之一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在离台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共对台湾人坚定追求的事实上的独立，除了形式上的恫吓之外，其实已经无计可施。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若务实的考量代价、机会和能力，贸然进攻台湾的可能性已经不高，但仍需严防中共将台湾作为发动下一次总体战争的起点。下面请看本期纵深视角对余茂春教授的专访。
您来到台湾这次的时机非常有趣，台湾刚进行完总统大选，这次的总统大选国际非常的关注，当然中国会是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选前中国把这个威吓的力道拉到这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之选，那么但是选后呢，这个结果不如北京的预算了，但是外界很担心北京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些小动作，比方说 M503 航线中国要贴着海峡中线来飞，这是一个警讯吗？
当然是个警讯。北京对台湾民主进程，他总是有一种非常这个戒备和恐惧的心理啊。所以说，他对台湾的选情呢，他一直是这个非常这个蛮横不讲道理的，就是用这个恫吓的方式啊，来这个影响台湾人民投票的方向。但是呢，要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啊，我在2000年大选的时候，就是2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个观察台湾的选举。那个时候的选举是中共他的威吓是明目张胆、毫无掩饰的。朱镕基我记得在这个电视上对台湾的人民就是指着手指头，就是说你们要选举，你们的后果自负啊，就威胁性很强。之前当然他们是放这个飞弹过来啊，就是直接威胁台湾的民主的这个进程。所以说呢，你要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他们后来也知道，他们每次这样做，实际上效果是相反的，因为民主选举，台湾人民他的意见的表达是公开的，是透明的，而且他的投票当然是秘密的，所以他对这个威胁啊，他是真的是这个不吃这一套的。就是这一次啊，2024年选举中他也威胁，但是呢，总的来讲，他的调子呢相对比较低，但即使这样的话，当然还是有杀气的啊。但是我想这个除了这个中共那边他的做法有点稍微改变了一点之外呢，台湾的选民的对中共威胁的这个态度呢也有很大的转变。
是
以前当然这个非常在意啊，现在我觉得这个经过长久的这个民主实践之后，经过中共不断的这个威胁之下，台湾的民众对这个中共的这些做法他并不是十分在意。你看这一次他的选情里面都不是像以前那样就统独这个话题非常的浓重，而是讲其他的问题，讲这个参选人本身的个人素质的问题啊，讲这个治国方针的问题，讲这个住房昂贵的问题。所以说台湾逐渐的在中共的威胁的大气候下，他的民主逐渐的这个成熟，而且他选举的结果同样的是公开透明，给全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真正民主过程而有效执行的一个榜样。
你刚刚提到那个例子非常的经典，因为96年嘛，台海这个文攻武吓是非常强烈的时候，相对那个时候当然是现在看起来是相对冷静，不过这次还是你也提到有杀气腾腾的时候。你觉得选后这样的三个礼拜以来没有看到一些军事演习啊，这种比较过激的反应，是中共也学到教训了，进入一个冷静期了，是不是也在颠颠美国的反应，还是说他也有可能还在酝酿对台湾更大的打压？
这个我觉得背景应该比较复杂。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共呢他也是不仅是美国的压力啊，台湾的选举得到了自由世界人民的这个赞赏和这个支持，所以说呢中共他对台湾的恫吓，他的对台湾人民的威胁，他知道历史潮流而动的，而且这个最主要的是台湾人民基本上都不吃这一套啊，这个很重要的。当然美国也说得很清楚，美国对这个中共经干预台湾选举的那个做法多次提出强烈警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呢、啊，中共他对台湾的阻吓，他对台湾的这威胁啊，他总是想把这个就选举的这个题目定在统一或者独立这个问题上。他就说，这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问题就是这个主权之争的问题，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潮流也在变化，台湾的问题已经不是完全是一个主权不主权的问题，台湾的人民是一个专制和民主的问题，是这个民主和独裁的问题。所以说自由世界的这个国家和人民，他看台湾和中共的这种对抗根本就不是这种主权的问题。这样子的话，中共他也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理由再坚持下去。他这样讲的话，那么这就非常有蛮横不讲理的地方。当然台湾人民现在绝大部分啊，90%左右的这个民众都是表示要维持现状啊。这个现状是什么？现状当然传统的解释就是不统不独，实际上真正的意义现状就是事实上的独立啊。所以中共他不敢把这个话题啊转到这个方向上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他是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棋子可走了。另外一个方面，中共现在他的底气啊也不是那么足，因为他自己国内经济一团糟，民生这个抱怨的声音啊是非常这个高的，再加上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对策来对付中国的经济的危机。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它不是这个市场的这个高低涨落的自然的一个循环，中国现在经济的危机都是一些制度性的因素造成的，你不改变这个政治制度，不彻底从制度角度来看的改变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呢是走到死胡同，走不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治国的这个项目的轻重缓急啊，它国内的危机毕竟是比较重要的，台湾问题它也不能不管，基本上就是习惯性的威胁威胁说几句话。
可是台湾问题对习近平来讲一再重复是重中之重哦，对他来讲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难题了？因为你刚刚提到统独对台湾人已经是假议题的，可是在统一或者一国两制上，这次选举非常的明显，台湾人是绝对反对的，包括亲中的候选人他就公开的讲哦，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就算不是一个挫折也是一个打脸吧。他这个台湾议题上面的做法上面，他能够让这个党内的人对他这个在台湾工作上面还能够有信心吗？
作为一个独裁者，在中国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这种专制制度里面，真正党内的派系怎么想，老百姓怎么想，跟他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压力，对他没有影响，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想啊，他自己不想打台湾，他就不想打台湾。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一个是代价啊，另外一个是机会，再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打台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两栖作战，中共在这方面需要很多方面的这个技术上和这个军事技能上的这个进步，他现在还没有啊。但是打台湾，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把台湾摧毁掉，还是要让台湾的老百姓平平顺顺的承认中共政权？这个东西呢，它的方式是很多的，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习近平他没有采取这些行动，而且不能采取这些行动。最主要的这个因素，我的认为就是他没有这种机会。这种机会呢，不是他自己制造的，而机会是可以由国际社会、由美国领导的这个自由世界啊，可以把他的机会给这个给否决掉，就是 opportunity denial。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他如果说他要想这个侵犯台湾的时间表并不是完完全全由习近平可以掌握的，是由外部世界外部的因素的掌握的。比如说这个机会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对台湾的国防承诺。如果说拜登总统明天说我们对台湾的防务我们不感兴趣了，那么中共他有机会了，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会很快就进攻这个台湾。美国有这个有过非常惨痛的教训的，韩战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的国务卿错误的向全世界宣告这个朝鲜半岛和台湾在美国的防务义务之外。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就促使这个侵略者他的这个助长他的侵略野心。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放松这样对台湾的这个承诺，而且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它有一个台湾关系法，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一些行政命令，所以要改变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大家说哎，这个中共这个狗急跳墙，他会再采取一些这个非理性的行动。我觉得共产党他也不傻，他也要考虑他的代价。如果说他攻台焦灼下去或者是根本就失败了，那对他这个政权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必须要三思而行。我觉得习近平当然是他侵略野心很大，但是我觉得他没这个胆量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所以之前这个国际社会盛行说台湾可能是下一个引爆点 flash point， 这个您觉得可以稍微化解了吗？
不能说化解，习近平的中共政权他对台湾他都有一个比较这个现实的估计，但是并不见得说就是习近平没有这个野心啊，没有这个冒险的可能性。习近平当然他很多做事情都是以冒险著名的，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成为这个下一次总体战争的这个时点，这个因素不能排除的啊。那么当然台湾的朋友也做好了准备啊。中共他的这个全球战略呢，并不见得就把台湾做成一个最终的目标，他的这个最先的这个优先考虑。中国之所以全球战略，它是对全球的一些统治和垄断，它有一套系统的。你比如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它有基地啊，还有这些它的力量投射，对全球的重要资源和供应链的控制，它都不是针对台湾来的，它是一个全球设想。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它真要跟台湾打起来，实际上它的很多地方可以遇到全世界的一些抵抗。还有一点就是，即使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台湾只是这个冲突点的
其中一个，
跟印度的关系非常不好。印度跟这个中国随时都可以这个发生这武装冲突，跟越南也一样，当然跟菲律宾更加危险。中国和菲律宾开战，那么必然美国也会卷进去，这种可能性到了这个危险的边缘，就是几个星期以前，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说中共这是一个侵略性极强的国家，而且它有一套这个它的这个侵略理论，对付中共的这种侵略啊，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这个事情，而且是美国的事情，是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韩国都有这些，因为中国周边国家很多都有一些非常深刻的领土上的冲突，这些冲突随时都可以爆发更大的一个总体战。
您刚见过这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以及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这两人在外交或者是两岸政策上应该有一定的延续性。就您的观察，赖清德虽然是赢得总统选举的这个宝座，但是他在立法院失掉了多数的席次，未来四年的执政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朝小力也大哦。那您觉得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对他的两岸外交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可能的他们最隐忧的地方？
你要真正能够看到这个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对老百姓、对国家的对社会的一个良性的贡献，你应该去看看这位两位政治人物，这个蔡英文和这个赖清德，他们代表的是民主进步党。那民进党当然是在一种威权政治下，他产生出了一个反对党，后来成为这个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和这个国民党因为政见不同，尤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独问题啊、国防外交政策啊，他都有不一样的。但是这种不同点，其实在民主初期的时候，他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两边的这个政治人物都把这个初期的几次选举啊，搞得非常情绪化。好像是有点你死我活的那种味道啊，因为他觉得我的政见和你的政见，对国家的这个存亡有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但后来民主程序进一步深化、进一步成熟之后呢，这些政见慢慢就被现实所这个软化了。你看，经过多次选举啊，像蔡英文女士，她的这个各种方面呢，都变得非常成熟稳重。情绪化的东西就非常少。赖清德这个就是副总统，现在是后任总统啊，当然他从政治背景不一样，他是一直是非常绿的啊，所以他政治主张呢也是倾向于那个方面。但是呢，他当了四年的副总统，我觉得他从蔡英文总统那边多少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他现在已经从一个这个基本上很有这个说服力和鼓动性的政治家，变成比较稳重成熟的一位政治领袖。所以他一方面要照顾他的这个选民，要对他的政治诉求有一种执着的这个追求和热爱，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他的言行对国家整体带来的这个不必要性伤害，所以他说的一话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得体。我觉得这个民主这种制度真正能够培养有风度、有才识，还有一种这个非常成熟的一种政治领袖，这个你看跟中国大陆这种专制体制下产生出来的政治领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结果。 我相信这个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群众啊，他也对这个台湾的选举他是非常关心的啊。那我现在知道的就是他们有很多方面千方百计想知道全情，当然不能公开啊，对，就但是中国现代信息技术那么发达，他终究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凤毛麟角的这个情况。
美国对这两位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赖清德当选的时候，拜登总统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台不支持台湾独立啊。”你怎么看？
我跟他们那么解释啊，美国总统他没有选边站，美国的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领袖，他都没有对台湾的这个民主程序，加以太多的评论。啊，因为什么？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人民自己决定，这是个主权。即使说是国民党，赢了，当选了总统，那么美国也会同样祝贺的，因为它是民主的产物，不是美国的一种特别的选号啊。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呢，川普那个时候总统这个就是当选人啊，确实是接了这个电话表示祝贺啊，这个呢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中共呢对这个非常恼火啊，当然这个川普总统他作风不一样。拜登总统他说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啊，都是没有什么任何实质意义的东西啊，因为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最根本的底线，根本就不是支持不支持这个台湾独立的问题，台湾独立不独立是由台湾人民决定的，所以美国总统他说这话完全就是根据这个中共要求他说话，然后给中共一点面子。美国对台政策最根本的底线，就是坚决反对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就是台湾海峡有将近75年多的这个和平的历史，和这个现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有这个底线。如果你要改变现状，那么我们就会用军事的力量来加以参与啊，阻止这个这种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的这种企图。这种底线，任何一个总统都不可能改变的。台湾的这个民众可以决定。这是2024年选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毫不犹豫的、毫不含糊的说，台湾的未来的命运只有台湾人民来决定，没有其他的因素，这个非常重要的，这就对台湾人民下了一个定心丸。因为历届选举中间，让很多民众上街投票的，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都害怕。被选上的一个政党，他有可能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跟中共做背后交易，把台湾人民的前途和民主自由给断送了。那么如果说所有总统竞选人他都说台湾人的前途是应该由台湾人民投票来决定，那这就定心丸了。
不过对赖清德来讲，未来四年就是在两岸关系上是比较困难的啊，因为这个局它可能比较难打开。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包括您之前提到，台湾或许不需要急于追求这个外交承认，也许可以创建多边的联盟。有没有什么例子，或者是具体可以怎么做的步骤？
我没有什么建议啊，这个也不敢当，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建议台湾的这个新当选的总统怎么做。但是我作为一个这个对台湾的民主事业非常关心的一个外国人啊，那么我想这个我有一些看法。那个看法就是台湾的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人民要完全提高自己的自信心。民主选举一个副产品啊，就是人民总喜欢把这个生活上或者是国家事务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东西，他把它这个扩大化啊，所以说呢，这个民主就是一个追求最完美的一种形式。那么稍微不完美的，他觉得这个就是天大的事情啊，这是用很正常的。台湾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社会福祉指数方面，他走在世界前列的。你比如说你们的医疗这个保健，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在美国。这个生了病要动大手术，美国医疗也不错，他回到台湾来，因为台湾的制度更好，而且台湾现在在很多这个高技术方面啊，尤其是这个半导体工业上面啊，是走在世界前列，这是有龙头的垄断地位的。再加上台湾主要是在道义上，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些交往上，台 台湾人民得到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你看他金正恩 选上总统之后，那么来祝贺他的这个国家比以前多得多啊，这个几十个国家上千人。这个不仅仅是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成就是令世界人民欣慰，最主要的这个是跟中共实现一种信号。你看这个台湾人民用民主的程序选举出来一个真正的总统，这个总统他是有合法性的，中共这些总统都没有合法性的，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总统企图来推翻或者是这个武装这个粉碎一个这个民选的有合法性的总统，这个本身就是为世人不耻的。我总的意思呢，就是说台湾的人民应该加强自己的自信心，有美国的盟友在后面做后盾，有世界人民对你们的支持，台湾的民主实际上是非常有这光明前途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人民在华文世界里面啊树立了一个非常光辉的榜样啊。以前说这个什么这个中国文化不同啊，所以民主跟这个传统文化水火不相容，这都是非常错误的一些观点。
台湾其实这个民主化也是自己非常引以为傲的地方啊，而且台湾的这个民主化很多人都认为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示范作用。您上次半年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中国的前途不在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你还用聊小报的话说未来自由中国会是在民间呢。那包括台湾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己由下而上的草根化的民主化的过程啊，其实如果中国愿意学习的话，它是会是中国不同于另外一个政治篇章的一个示范了。不过我们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被打压到殆尽了，而这个异议人士被监禁被监视的啊，您会有希望啊？你从台湾的民主，你觉得中国有可能复刻吗？如果中国要复刻的话，中国具备什么条件，或者是缺乏什么条件？
中国现在条件比当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在这个国民党高压的情况下，条件好得多了。我最近读到很多东西，就是这个台湾民主进程啊，在80年代中后期，也是非常艰苦的。这个就是民主和专政的这个对抗，是要通过流血牺牲来的。很多人，而且当时抱着这种前赴后继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去争取台湾的民主，一步一步来，后浪推前浪。所以说，靠这个。专制政权里面的派系来给予民主，我真的没看到有成功的例子啊。韩国、这个菲律宾、这个当然台湾，你们的民主是用血和生命换来的，而且现在这个即使当年这个是专政的党，它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国民党它也完全拥抱民主，它也是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都承认这个他们的这个政治前途是在台湾啊。当然他有跟大陆上的这个历史和政治啊，他有很多更多的联系。但是我想这个大家这个参选是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在台湾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所有的政治纲领都是针对台湾人民来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民主打破了一党专制的这个那么一种框架。有一种这个一党政治变成多党的政治，互相对抗、互相冲突，然后呢得到一种最佳的结果。民主可能不是这个最佳的这个政治体系，但是它是，最能防避这个国家倒退，的一种政治，而且往往是通过这种非常剧烈的党政之间的纷争，国家进步，民族繁荣，经济、老百姓的文化都会有很大的提高。台湾当然有很多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啊，你比如说这个青年人他觉得房价很高，再加上当然台湾的国际地位没有得到应该的承认，那么这个呢要需要有一种这个比较创新的这个方法来打造台湾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空间。你比如说台湾有宗教自由，台湾有这个学术自由，那么中国没有，你可不可以成立一个这个世界宗教自由联盟？中国不够格，所以你们台湾就在里边了。我觉得这个台湾有很多优势啊，当然这个路是很长的啊，要这个不断的这个运用外交的手段。我发现啊，我在华盛顿待了那么久，台湾的外交人员素质都非常高，而且他们真是这个有利有节，非常有尊严啊，而且跟这个像美国这样的同盟国家打交道来。这个信任度非常之高， 你跟中国外交官打交道，这种防备的心态很重，你也不知道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啊。我们总是想猜想中共做这一步有没有什么更重要的目的，他没告诉我。这个中间呢，就是民主国家和不民主的国家，他表述国家意志的人员和机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台湾在国际上可以争取自己更多的空间，这个需要一些这个创新的思维和这个和一些这个就自我审核，我们跟中国大陆这种专制体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
台湾的经验有可能渡海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点根苗，一点这个点燃一点火苗的可能性嘛？就是说，特别是现在异议人士已经被分子化了啊，就是打压。
像民主自由的东西啊，是非常带有传染性的。一个地方有了，那么就会对另外一个地方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连锁反应。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法国跟美国结盟打英国，那么当时法国有18000多名士兵到美国大陆来跟华盛顿的军队一起作战，那么这些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他们成了老兵，退役回到法国去。那么10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发生，凡是在美国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这些法国老兵看到了自由的火花，所以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每个地方有老兵聚集的地方，往往是法国大革命最彻底的地方。所以这个民主是跨国界的，因为民主反映的是一种基本的这个人的这个诉求。很多人说这个啊，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主啊，被共产党洗脑了几十年，所以的民主素质也不高，大家这个公共道德也完全败坏。当然这种事实不可否认，但是人毕竟是人，不管他的这个心灵、他的道德观，和道德价值被这个专制独裁或者宣传洗脑系统抱有多么强大的摧残，但终究为止他有一个底线，所以他都知道，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中国老百姓也都这个非常基本的政治诉求，他不敢表述，并不见得就是他没有这种表述的欲望，因为他是一直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中间。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统治，就是通过这种制造一种无形有形的恐惧，让你知道你每做的所一件事、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跟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和这个意念要相合。你要是移开了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和他的允许的这个界限，那你就会受到惩罚的。这个老百姓在中国大陆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但这种习惯，这个习惯在每个专制制度里面都有啊，但是并不见得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里面讲，人人生而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这个是人的最根本的一个属性啊。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倒台之后，共产党的这个洗脑和他的对他的道德摧残也是非常厉害的。他开放了没有几年，人性都得到了真正的复归。民主制度真是非常繁荣富强，所以这不是不可克服的。
但思想的这个前置是的确是蛮严重，会不会有一点内化？比方说 前一代的人，他的矛盾思想是非常深化，这一代人在习近平的这种爱国主义下，这个意识形态的 做法从娃娃开始抓起啊，我们还可以期待就是未来中国这一代在习近平主政下的这个年轻人，他会走一个不同的方向吗？
中国的青年人，他虽然在共产主义这种制度下，这个盲目宣传，他呢有一些这个跟党的这个纲领啊非常一致的一些做法和想法，但是即使是这样一批人，他也对中共的一些非常违反人性的东西，他有一种本能的反抗。你比如说，这个你看看中共这个他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他说的话。这个就天方夜谭一样，不可思议的，没有水平的。那么实际上对这些中共发言人说的这话加以讽刺，无情的讽刺的人，很多都是这个年轻人，我们所谓这个失去了一代啊。而且中共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很多这个陈词滥调呢，他都不敢用了。你比如说，中共在1989年呢，经常讲生存权。生存权是什么呢？就是说外国很多国家批评中国没有人权啊，中共说哎，我们搞好经济啊，再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嘛，就是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讲这个民主、人权啊、自由啊，像这些事情。那么中共现在自己吹嘘说啊，我们已经全面脱贫了，国家那么富强了，这是这个盛世啊。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一方面说自己的经济如何发展全面脱贫，你还是不给老百姓的这个政治民主权利，那么你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中共他这几年根本就不说了，你从来很少听到中共高官说这个话。还有一点，以前他受到国际上的批评，他就说，哎，你们这个说法严重伤害了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话他也不敢说了。他一说出来，老百姓对他讽刺啊，你什么时候代表我的感情？这就是我在说这个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民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实际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人民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抗，这种对抗的表现形式也渐渐公开了，只不过也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一挑明就明了，一个人过了马路，这个几十个人跟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呢，大家对未来要抱有希望啊，这个民主这个东西，你要完全从人的基本的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来的。
我对中国的未来的确大家会有不同的想象啊，中国这种不同十字路口的频段呢、啊，您自己有没有什么回应？
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这是一个永久的传统，但是我想，也不能完全就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信心。嗯，你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信心，那你就是一种侧面的对现存的专制政体的一种默默的承认。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反抗的精神，这种反抗的精神是可以通过不同手段的表现出来的。不抵抗合作运动啊，也是一种反抗啊，非暴力主义也是一种反抗，对中国现状啊产生一种彻底的悲观和绝望。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健康的一种情况。当然，大家说啊，余茂春你说话那么轻松，你在那边好像是也没什么忧虑。其实这个不对的，我每天现在收到的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很多都是中国大陆来的，给我的一些鼓励，给我的一些这个建议啊，我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很多人他有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啊，他给我出了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不见得就是代表中国的少数人，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些声音在中国是被全面禁止的。
您对中国特别了解，刚刚您又提到，就您跟中国还是保有一定的连结啊。很好奇您对中国这个政经环境的一个观察啊，特别是刚开始你也提到这个，它经济面结构的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房地产、青年失业率，还有一些出口的问题都非常的表现不如预期，疫后的这个经济复苏力道非常的薄弱。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对策？
中国的现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不是一般的这个就是自由贸易系统里面的这个自然的周期涨落的一个现象。中国现在经济问题是落后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说他没有从结构性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这种勇气和胆量来采取治本的那么一个方针。原因什么呢？你要一治本，这共产党政权就垮了。你的共产党对全国资源的垄断啊，民间组织的控制都不行的，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是需要一种信息的自由流通。那么习近平现在他觉得这个经济有问题，他知道的就是两个对策。第一个，加强共产党对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干预，而且要全面干预，这个正好是经济不能发展的一个动因。中国经济几十年来发展了，不是因为共产党干预的多，而恰恰相反，是共产党关系的少了啊。这样子的话，它有很多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制造了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奇迹。那么他现在他把这个民营经济打压下去，加强公有经济，跟共产党的领导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当然会碰壁啊。另外一点就是习近平他的方式就是宣传造假，系统性的造假啊，你们要畅想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亮点啊，经济现实他是最害怕让老百姓知道的，而且他最害怕让世界的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知道中国的经济这个现实，所以他要把这个美国的经济核查的公司啊都给踢出去，所以他就可以造假，没有人去挑战他的这些说假话的这种习惯。那么他所这一套呢，是造成了直接什么原因呢？就是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这种能力的严重怀疑。所以说老百姓现在不是说什么时候花钱花多少钱的问题，他失去了信心之后他就没有消费的欲望，消费至少欲望减少， 甚至没有这种消费的能力，因为这三年的这个清零了、啊、这个很多老百姓都没有钱了，而且这个大量老百姓已经投入了这个股票和房地产，股票是塌方式的下杀，然后这个房地产完全崩溃了，所以他中国老百姓很多就没有钱了，破产了。一消费一减低之后就高，因为工厂就关门了，工厂一关门失业率增高，那么就有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问题。所以中国的这个消费是完全是由于中国老百姓 对共产党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信心，要恢复是非常非常难的。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经济上经济下它也可以解决的，因为什么，老百姓对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协调的它是有信心的，所以它不是完全的撤退，没有什么这个躺平啊。那么这另外一点就是工厂倒闭之后呢，就是很多这个出口严重下跌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工厂生产能力也有限，而且外国订单对中国的这种货品它也失去了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和很多国家打贸易战，因为它不公平的贸易嘛，所以中国的出口也受了很多限制啊。这样子的话，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有下跌的情况。中国这个，那么第三个经济的重大支柱就是投资。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外资去投资，所谓的这个 FDI。那么 FDI 现在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有负增长。美国的大公司走得差不多了，日本公司也走了很多。现在留在中国的剩下来就是我像德国、欧洲一些大公司，他们还在这个拭目以待。实际上没有什么再多的这个增长。不仅是这个外资啊，中国自己的民营经济，他也觉得根本不可能再投资，不投资就没有不能扩大生产，而不仅是不投资。有了机会他就把这个资本外逃跑掉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很多资本跟外国资本一样逃出中国，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这就是脱钩，脱钩不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就老百姓这个公司啊，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都要做的。因为中国对外资的打压，他通过反间谍法，他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对资本的限制和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没法在中国这个继续投资下去。外资在中国一多了，他就觉得有资本主义的影响，如果外资还有什么 VPN 和外面有这个自由这个通讯联络，他觉得对他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是有严重的威胁，所以他要打压下去。所以中国很多问题啊，归根到底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对中国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它的前进造成一种严重的阻碍。
除了经济这个难题之外，我们看军中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这半年来，从火箭军总司令被撤换国防部长，然后最新的新闻是承认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王小军也落马了。当然这种军中的人事整顿可能对习近平来讲也是一个机会，他可以安插人马也可以集权，但是这么不稳的领导统御哦，这个军队腐败的情况看起来不是普通的严重啊，他这种军队还能打仗吗？
共产党军队很有特权，有了特权他就有这个腐败。当然这个呢就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我觉得腐败呢当然有，但是我觉得腐败不是习近平整治军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很可能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个独裁者像习近平这样的，他最关心的就是军队对他个人忠诚的程度是多少，还有这个军队对共产党的这种意识形态他的这个忠实程度在什么地方。由于这样的这种心态，由于他强调忠诚，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所以军官对他自己忠诚的他有严重的怀疑，这种严重的怀疑就是一种严重的不安，这种不安造成一种这个精神分裂式的一种暴躁，所以他对军队的整肃啊，他是不择手段的，因为军队毕竟是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那么很不幸的就是什么呢？最有军事训练和军事素质的这些人，基本上他都是跟这个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他是成负比的啊，所以习近平就觉得这些人对他不忠诚啊，这个怀疑狂，这个共产党从斯大林、毛泽东到习近平、邓小平都这样的，你稍微说一句话，即使跟他对他的忠诚表述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就可以怀疑你啊。所以一个人被打倒之后，他所提拔的官兵都有联系，这叫中共制度的株连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内部啊，他的军队啊，不仅仅就是腐败的问题，他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他有很多这个治军的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你要是要党指挥枪，你要搞什么古田会议的精神啊，这就会影响中共军队的战斗力， 那么军疫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呢？那么他觉得这个要加强整顿啊，整顿他就派很多政委去啊，去管理这些职业军官，所以这个军队的矛盾也很多啊。军队矛盾多了以后，他觉得要更加整肃啊，所以这是恶性循环。
那在军队之外，外交呢？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前外交部长秦刚换掉之后，现在中共中联部的刘建超被点名，可能三月之后就要出任了。有人解读是不是习近平要终结战狼外交，因为他比较国际性，比较幽默，或许这个对东南亚事务更了解。当然也有前美国外交官认为他还是一个披着羊皮的战狼啊。这个您的评价，您觉得哪一个是比较接近现实？
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官最缺乏的就是幽默啊，他即使他想表现出幽默，没幽默不几天他就完蛋了。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政策、外交政策，它根本就跟幽默没有任何关系的，完全不放松，没有一点灵活性。他要执行党的政策，他要宣传这个习近平思想，这个都没有任何幽默感的。中共的这个根本的外交原则，它还是一种斗争哲学。它的整个的外交系统啊，它是都带着一种文革时期那种情况一样，国际反华势力到处都有，所以我们是带着一种反抗帝国主义阴谋的那种手段来进行外交手段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打压非常大的。实际上你要真正接触中国的外交官啊，聪明的人一句话不说啊，不聪明的人都是共产党的正统的外交的思想的忠实执行者。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中国要真正改变自己的在国际上的外交的这个形象，要走的路很长很长。中国的外交一塌糊涂，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外交，那简直是差得不得了。
您的意思是刘建超也是这样子的，比较僵。
我的意思就是说，刘建超他这样的人，即使他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他也不会幽默到几天，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他代表的是这种领袖意志，这个领袖意志不可能让他幽默给他下下去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些，因为他没有解决中共的这个外交方针以及实质性的东西。中国外交方针就是一种斗争，就贯彻领导的意志，就是以斗争来求合作，所以他不断要制造一种危机，不断制造一种危机。所以说这个中共他外交官他也是很难做的，真正有水平、有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的一些外交官呢，他也不能完全发挥。你看中共外交官他的一些正式场合下、社交场合下出现是非常紧张的。
来谈谈您最熟悉的这个美国政坛的发展了。我们这个马上白宫跟这个王毅两个政府的高层已经在多次的会谈，要安排这个拜登总统跟习近平的对话了。这已经可能是第八次对话，你有什么期待吗？
这个对话是中共最需要的，他非常希望对话，因为你一对话，他就让中国人民的知道，哎，你看我们的政治领袖习近平，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他，他还是得到自由世界领袖的尊重，这个都是一种政治信息，这种大外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述，所以他中共不断的要寻求这个对话。
但美国也愿意谈呢、
因为美国愿意谈是谈一些具体的问题，美国谈的越多，对中共的烦恼就越多，因为什么呢？美国谈的问题就是你说啊，解决这个 fentanyl 的问题，解决这个气候的问题。中共从来不讲，中共谈的问题就是一个小时的会谈时间，他花45分钟来讲这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人家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啊。所以说呢，很多问题他不是抱着用解决问题来的，他就为了这种形式，实际上真正在通过峰会解决问题的例子并不多的。
不过上次这个 Jack Sullivan 在跟王毅谈的时候，在曼谷会谈的时候，特别聚焦在红海问题。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伊朗方面多施加一些力量，然后协调或者是斡旋也门的这个武装部队对红海商船的这个攻击。您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美国希望透过这个对话可以有求于？
中国这个国家的行为啊，是这样子的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像一个放火犯一样，他把这个整个的街区放火燃烧，然后打电话给消防队，这个大火被消防队扑灭之后呢，这个他希望这个全社区的人民要感激他，对他的这个英雄行为、这个报警行为要这个加以这个赞赏和表扬，中共就是这种逻辑啊。你看他对这个红海地区啊，这些叫乌克兰地区啊，他也有责任的。他不说直接责任，他有间接的责任，而且中共对俄罗斯的大量的经济的输血， 对他的这个战争需要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运输工具啊，像卡车啊，都中共的，所以中共的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支持啊，他不是通过提供这种直接的武器装备来的，他这是俄罗斯的这个暂时经济，这个 wartime economy， 他让俄国撑下去，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是很难打下去的啊。所以说呢，你看他对这个在中东地区也这样，他对伊朗的支持是非常多的。那么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当然很难证明就是中共对这个哈马斯直接的军火援助，但是事实是以色列军队在哈马斯的这个营地里面缴获了大量的中国制造的武器。那么这武器是怎么来的，怎么到那些地方去的，中国有没有责任负起责任来加以声明和调查，没有的。所以中国是非常希望在这个太平洋中国的这个侵略这个范围之外的，他制造一些战略上的分散注意力的一些地方啊。乌克兰战争就这样，中东也这样。所以说呢，我敢跟你保证，这个美国的高官跟中国的高官，如果真是去谈红海问题的话，100%的他是跟你谈准一个中国原则，谈这个反台独的问题啊，他没有什么这个其他东西可以说了，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他是这个文不对题，你跟他谈了半天没有用的。
最后问一个，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嘛，您对两个政党候选人，拜登总统跟特朗普总统，你的老长官哦，你觉得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在选前跟选后，各会是什么样的态势？
美国这方对华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那就是在川普第一任时期啊，这个变化呢，这个发生之后呢，那么在后续的几次总统大选中间，对华政策都不是谈论的焦点。为什么呢？两党之间没什么分歧，都有一种共同的共识啊。那么这一次呢，两党讲的是中国的威胁，两党之间完全同意的，实际上讲的也非常相对比较少。当然这个竞选到现在为止啊，现在是2024年1月份，那么还为时过早，还没有进行两党之间的这个竞选人的这个直接对抗。但是我想对中共的问题上，两党之间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在手法上也基本相似啊，那么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手法要更有效一些啊，因为我们比较更多的了解这个对手的他的弱点，比较更多的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之间一种比较这个准确性的估量，然后我们采取比较准确的措施啊对抗。拜登的民主党他们的这个对华政策呢，他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跟中共进行这个非常积极的竞争啊，这个就是跟川普那个时候差不多了。竞争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了，竞争都有很多这个错误的含义。竞争首先第一点，他就假设竞争多方都应该遵守同样的原则。中共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讲竞争。但除了这个词之外呢，你说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这个全面对抗啊，这个火药味太浓，所以这个民主党政府他也不喜欢用这种火药味非常浓的这种词语来描绘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他就是说要跟中共的完全避免冲突，
管控。
对，你要是真正要把管控作为你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对方就会利用你的这个弱点，他不断的给你制造一些小麻烦，然后让你不断的让步啊，这就是中共为什么在拜登时期，他对台湾的这个挑衅行动啊加倍的增加，因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你有求于我，你不是非常怕这个冲突吗？所以我要以冲突来寻求合作，所以我要不断的制造这些这个矛盾和麻烦，让你这个主张放弃啊，很难想象在川普的时期。美国的佩洛西议长跑到台湾来，中共还会做出那么强烈和激进的反应，很难想象中共在这个很多问题上，他可以开飞机来骚扰台湾，美国不做出任何回应。中共对美国政治领袖的战略判断非常重要的，而美国的政治领袖也要认清楚，我们的对手不是温良恭俭亚的文人儒士，你要真正让他们这个坐下来进行真心诚意的谈判。你必须要从实力着手，而且有这个随时随地离开谈判桌的这种意愿啊。这个川普总统一辈子就跟这些非常不一般的这个这些人员比如这个博彩业啊，这个房地产， 还有当然这选美，他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些领袖人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总统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多的是一种技术，这种技巧和技术不是每个总统都能有的。
非常谢谢接受美国的之一的专访。
哦，不客气不客气。